泽泽募资十二种濒临动物与农民的栖地共享计划，为支持野生动物的生存与农民的生计，邀请您一起支持这十二位农民与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南投分署共同推出的台湾十二生肖礼盒。礼盒内有十二份对应七地生产农产与加工品，并且具有产销履历、有机或绿保认证。全台第一家友善石虎农村直贩所的吉云所所推出的绿江米松饼粉，来自嘉义梅山的瑞丰村自家生产的茶叶，采用友善管理的方式，也透过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富裕山麻雀的努力，认同保护环境的理念。云林古坑的古风咖啡，使用有机肥料的无农药及友善环境的栽培法，因蓝富贤也时常于园区出没，为了致谢教客特地保留一片竹林，也作为蓝富贤的栖息地。这礼盒内的十二份农特产品都是采用最友善的耕作方式，农民都是以他们的家我们来守护的理念来爱护土地，守护生命。期待未来有更多农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共谱农村生态永续新篇章。募资期间202310月1号12点至202311月29日。现在就上泽泽募资平台搜寻七地共享计划。
妈，这不断的，我们在播救人。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
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深夜说会话，
又来到下一集深夜说会
话。对，嗯嗯，对，那今天一样没有 Marco 哦，
快要有了啦，你们那些只想听 Marco 讲话的人。
对，我们两个就是这样，感情不好啦，所以不会碰在一起啊，
鸠占鹊巢。
对啊，没有啦，就是 还是就是跟大家就是还是有机会听到 Marco 就是跟 Momo。
对对
对，
或是他下次来跟我们三个人一起，不是，就我们三个人一起聊天。对，因为他最近比较忙，就这样。好，我们到底要讲几次他比较忙啊？烦欸，
他就很
忙欸，
对吧？我们就一直在帮他讲话欸，
对吧？
对，好，那其实今天就是我想要分享一本绘本，然后叫做《当你长大的时候》。嗯，对，然后这本绘本当初他其实放我家很久。那其实我当初会买这本绘本是，我一次买很多本。因为我要送给我的毕业生的学生，嗯，因为就会希望他们在国小毕业这个阶段，他们就是即将要长大这个历程，可以看这本书，然后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对，那这本书的就是作者，他其实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他是汤本香树石，嗯，然后绘者是晴好十郎。对，然后译者，台湾译者是游佩云。那这本书他的创作的历程，他其实是因为这个作者他曾经经历了日本的311大海，嗯，311大海啸，哦，然后那当时面对这个日本东北的重大灾情，他在这个灾后的慈善活动当中，就是以这个事件当作一个发想，因为当时可能整个社会就是动荡不安吧，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如果当你对未来感到很不安的时候，大家可以翻这本书，可以陪你一起思考，然后给人们一些力量，这样子。日本人好正向哦，嗯，日本人怎么可以这么正向？嗯，我们应该就是画一个很黑暗的绘本，没画，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也有很正向的。
对啊，
我觉得是
我自己啦，我可能就是画一本书，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全部
读难过的。
那要花蛮多时间。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其实那时候不觉得是什么311海啸，
哦，我也这样觉得。
对，我当时是整个书看完之后才发现，欸，他竟然是以一个作为灵感这样子。嗯，我当时会选这本书送给毕业生，就是他在里面当中很多自己的独白，然后跟他的画面是一个整个跨页 他给给人的感觉是蛮多想象的，然后甚至他的一面就是只有一句简单的话，
他比较像是留这句话，然后其实看着那些画面你会思考。
对，
我的感觉比较像这样。
就比如说他就一翻开的第一页，他就直接说当你长大的时候，对，然后他的画面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正在爬一个树，然后他就是给你一个意境，然后让你去很多的想象，
都是由这个小女孩来贯穿这个故事，然后旁边搭配一两句话。但是我觉得在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从前面我有时候会看字，但我到后面中后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先看这个图片，然后跟我脑中想的那句话
有没有一样这样子吗？
会觉得说是不是符合或是怎么样，我会觉得说哦，他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把我自己带入那个小孩的状态来观赏这个，
所以你把自己投射成就是 你是那个小孩爬上树枝头。对，他其实这样算来认真来说他是有连贯的。
对对 对
他画面是有连贯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看着这本书你就会去期待，就是孩子可以借由这本书之后他去想象他自己的未来，其实很有无限的可能，甚至他当下其实是要转换成另外一个阶段，国中的阶段，他就可以去思考很多就是关于人生未来的很多事情这样。然后因为加上他里面的文本当中有许多的文句，比如说当你长大的时候 放下你身边随时可以拿起的会是什么样的书。你是什么样的书？
我是什么样的书吗？我希望可以成为一本工具书。
对啊，就是因为你看以小朋友来说，当时他随手拿起的可能就是国语课本吧。
哦，对
对，那其实以现在我们来讲，随便你随手拿起来的一本书或是什么，我觉得听众也可以去想一下。因为其实 我这本书是送给学生，他们当下可能想的就是国语课本、数学课本，或者他可能在看的什么什么
《
寻宝记》之类的。
对 对
啊，但是现在我们你长，因为我们是处于长大的阶段吧，或许
成熟了吧。
对，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探讨。
人生很长，所以你说长大，我觉得长大是一直存在的，但不同阶段是有的。
好像可以这么说，
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长大的速度跟成长的方式不一样。
是，对。那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针对长大这件事情去做探讨。那只是说刚好我跟我的学生刚好我以他来讲，我一定对他来讲我是长大嘛，然后我长大历程的状态，我手边是拿着什么书。我想一下我最近看什么书。我最近在看厚黑学。
哦，真的吗？
对，
曹操的厚黑学。
对 对，你看我有没有够长大了。
我现在看我最近看什么书。没有，咒术回战完蛋了，是漫画。
对啊，就是他有很多问题是以长大我来看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的。对，因为他说当你长大的时候在庭院里发现蜥蜴会像现在一样开心吗？我不会开心啊，我只会觉得天哪，
有点恐怖。
对，会很可怕。或者说看到彩虹的时候会许下什么愿望？看到彩虹你会你知道现在大家都会这样吗？
会这样
拿起手机。
那天我去打球啊，然后打一打，我学弟就说：“那边有彩虹。”我说：“好好好。”我就说：“那你赶快去那边，赶快上篮，我判你一个彩虹上篮。”超幼稚。只是想到这一件事。
送他这本书，当你长大的时候
拍得起来吗？我说：“你手机比较好，可以拍得起来。”对，
对啊啊！总之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他其实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大人看，也是觉得说你可以去想想过去的自己，或是现在你看这本书他所给你的问句你想到了什么。就好比我刚刚因为我没有办法把 整本书念完嘛，但是刚刚提供了几个问句你可以去思考看看。然后我还蛮喜欢他说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在心中决定属于自己的地方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小孩一定会给一个很 直接的答案，可是我们就会开始
思考，
就会开始说什么地方呢的那种。
最好的话是这样。
对啊对啊，是他蛮其实蛮深的，就是还蛮值得给就是不同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年龄层的
最后几页的转折，我也觉得蛮喜欢的。跨越那个墙啊，那个墙可能是一个思考的界限，或是一个比较无所谓的感觉，让我感觉到后面的感觉比较像豁然开朗。但甚至是 或许是你很想很久的事情，然后你终于想通了那个瞬间、嗯、然后可能可以倾听内心的声音。
嗯、因为像这一本书它一开始它的那个小女孩她其实穿的是那种制服。
嗯嗯嗯。
可是其实这本书到翻到最后面其实我会很有感并把它买下，就是因为那个小女生最后的那个画面是小女生跟一个长大的大人面对面。
嗯。
那我自己看的感觉会很像是说过去的自己跟长大自己相见，然后 我自己的感觉会是这样嘛、嗯、所以你就会在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就好像去拉回说，哎、欸，我好像自己刚才读了这本书之后去想象了就是过去的自己一轮，对，好像有点去思考就是过去的我。对，那这本书它其实在那一页的时候它有写到说就是我们是就是当我们想象自己未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回忆起，就是也会忆起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现在。大家想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现在，其实也是过去的未来。
嗯，
对。那所以我觉得你就可以去很值得去思考过去的你所想象的现在是不是你想要的？因为我看完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哎、欸。你有成为你想要成为的大人吗？我是问我自己、啊嗯欸、我有没有想要成为我想要的样子，我是大人。
嗯，我刚给的答案应该是没有，可是我仔细想一想，它介于可能没有之间再往下一点吧。因为我想要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的那个状态是可能是无忧无虑，甚至是比较更有自信一点，然后更有感觉更果断一些。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不想成为我讨厌的那种人，所以我没有往那个方向去、oh. 所以我的确成为了一个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路上。比如说我可以跟我的小、表侄女，我现在会载她去那个时候会帮他们搬宿舍嘛。我第一个想法是我希望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聊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啊、可能我跟他们年龄也算接近吗？他们二十几岁，我现在三十几岁，差十几岁，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舅舅，可以跟他们聊一些韩团的有的没的、
嗯、
然后甚至跟其他的小朋友我也是可以很轻松的方式跟他们聊天。我觉得这是我身为一个长辈然后给他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吗、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方向我就觉得有。
你刚刚讲长辈、欸、所以你觉得自己，
我这算长辈还是舅舅啊？可能算吧。
应该是说我会想要问的是说你刚刚现在讲长辈，你会觉得自己当然是比他大，当然是以辈分来讲、
嗯、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了？
我发现自己长大的两个点，我刚刚讲的，我们刚讨论到两个点。第一个是我发现我自己有些事情不再喜欢了，是因为我根本做不到，我已经到极限了，或是他再也不带给我快乐，我就会收手这件事。
像什么事情？
哦，比如说像我以前蛮爱唱歌，或是去卡拉 OK， 可是我现在不爱去。我现在去卡拉 OK 可能喝醉，可能会长大就喝酒吧。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件事吗？还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快乐？
我已经没有、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我在比如说我在唱歌这方面我做了一些努力，但我达不到一个极限，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没必要，那我就把它当快乐的事情，就是当一般的事情做就好了。
哦，
然后我就不用再钻研它了，因为你根本达不到一个里程碑嘛，它有点像你的天赋在60。
可是你唱歌是好听的、欸、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那都是你这样觉得
啊、真的吗？怎么会这样？我觉得好听
啊。我的天赋，因为我的天赋只到60，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没有办法往上，那就以前我会觉得不行，我一定可以吹到75、80、85之类的。后来我开始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只觉得哦，那我在这里就好了，我很快乐，那就这样就好了，不用再往上了。
为什么要去变60、70？
我觉得我好像达得到那个结果，然后我觉得再往上去会有更高的成就感，因为我那个来自于成就感，因为来自于成就感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获得快乐。比如说你可以驾驭哪一些歌，你会感受到快乐。
哦，你是以这个、可是唱歌就是唱自己爽的啊。
可是如果唱不到好听，我就觉得那就不好听，不好。
你不会不好听啦？
不行，那就不好听，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不 OK。
因为对我来讲，唱歌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但是我发现他不开心的时候。
哦，我懂你意思。你觉得你自己长大，是因为你发现他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给自己一个停损点哦，
就觉得、那就这边就好了、
哦，
你不用再钻研了，那没关系，
勉强自己，
你很好了，你这边很好，你这一生，而且因为声带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这是物理上不可能改变。你要说物理吗？不是，就是既定上你不可能改变的、
哦，与生俱来没有办法改变。
还有像说你就是永远不会到达 superstar， 那你就是停在这里，你当个凡人也很好啊。那你为什么当凡人？
好，
我觉得这是我得到的一个觉悟。所以在这个方面，你要说我这边得不到快乐吗？没有，我是得到我应该有的快乐，所以我收手了。
但是你的长大其实是说你对很多事情是不在于勉强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境界，就是你会给自己一个停损点，我这样讲对吗？
对，我就觉得停在这里那就好了，你得到你自己应该有的快乐那就好了，然后你也不会，但相对来说我就更不会想去这些地方，我就会觉得哦，反正那就那样啊，那不如我去做点别的事。
像是
如果今天好比说像我现在比较胖，但如果我可以瘦下来，这件事我做到的事，那我就会去做。
哦、
因为它是有一个 range 可以达到，比如说我本来就不是、
哦、你想要可控制吧？
就我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可以到达这样，它是可能可以达到一个极限的。它很像是每一个都有点数，
嗯，
啊，比如说我唱歌已经点到58了，那我最高是60，但我这个到60我要花3-4年的时间，那我没有必要。那为什么不把一个，比如说我的体重现在是？哦，85，那我把它控制在，
认真是85吗？
对啊，真的，
哦、我揭露你的领巾了。
还好 ，I don't care， 就是 BMI 有点高。对，那如果是85，但如果它要降到75，是可控
的，可控啊，
有可能
不要吃啊，
或者是运动、然后你花点小钱运动，就是找教练运动，它是可以控制下来。那为什么我不把那个2-3年的时间，它可能一年就达到，我把它控制在这里，那我可以更开心啊。
所以，可是我这样听下来会觉得，
男生每瘦每瘦10公斤，然后会长5公分，知道吗？
真的吗？
就有还是2.5吧，对啊。
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越胖的男生鸡鸡越短。
这样，你知道我们听众如果是，你知道他现在、
欸、
他现在是在看自己下面，然后当
你刚、欸、是不是偷看了、
啊？当你长大的时候。就是瘦5公斤的时候、
哦、你每瘦10公斤会长2.5公分，你就想想看你大概可以瘦到多久，
当你长大的时候。对
对，因为这件事情它当然不是带给长度啊，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健康，因为可能现在30几岁了，希望自己健康一些。对，
原来是这样。那所以只有这一点让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吗？
第二点是我写了什么自信吗？我更有自信完成一件事。
更有自信。以前是没自信的人吗？不会啊，
比较像是更确定我可以完成这件事。
更坚定，
更确定我一个人可以完成，比较像以前都会觉得说希望可以跟人家一起，但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
哦，
比如说像 Bruce,
这样就独立啊。
就比如说像今天 Bruce 如果今天要找我做绘本系的时候，我2年多前我可能会问号，迟疑，可是因为我在这边泡了2-3年，我大概知道状况，甚至我没有尝到甜头，我没有影片莫名其妙破万观看，对对对，你知道大概这个地方要怎么操作，然后你会比他更熟悉的时候，你就更有自信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做，然后甚至是我也不会说我大概，我说我知道怎么做，那你要照着我这样做才有机会。
所以你就对于不勉强自己跟自信跟独立这件事情，就发现自己长大了。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比起以前来说长大很多。我的想法是这样了。尤其勉强自己这件事，我觉得很多，非常多，有很多事情其实我根本就是不擅长，我只是想做，然后我根本不擅长，但我做了之后发现，哇，怎么我一直做不到一个里程碑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不是做不到，因为你天生的能力值就到不了那里，你没办法突破极限，你要突破那个极限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有些是你的潜在能力值啊，比如说像我的英文那个时候在补习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突破不了，但其实潜在能力值你根本 懒得去做。
哦，你这样讲我还蛮有感的，就很像是我的数学，我再怎么样就是这样。
对啊，但它根本不重要
啊。
前瞻能力
啊，对啊，不重要啊，
这都不重要，对来讲不重要嘛。
哦，真的，因为谁想知道 logo 是什么啦？
对，就说像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讲，这个声音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很重要，可是为什么你要一直点？就只是可能曾经它对你带来一些快乐，然后或是它给你带来一些成就感，嗯，你会觉得很开心。可是当这些消失了之后，你发现你再也得不到快乐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还要努力的去做？
哦，
今天如果哪一天你唱歌得不到快乐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想，但是这件事不会出现吧？
因为我是很爱唱歌的人，
对对对，
而且我是喜欢唱歌，唱歌这件事情是会让我很舒压、很开心的。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去追求什么东西，这样子，这倒还好，就只是开心的唱，就这样。可是我觉得每个人点不一样，
对，可能我知道我喉咙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已经录第二集，大家应该感觉到。我的喉咙下降，我就是一个讲话声音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的人。
对，因为你曾经也苦恼很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我苦恼的问题，所以我让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我再也不会。
嗯，
对、啊。
哦，我大概可以理解。
嗯嗯。
嗯。
哦，我还有吗？
没有，没想说，你会反问我，结果没有。
啊、And you？
对啊，
你呢？
我自己觉得自己。长大，我是觉得我最近很有感，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在职场上真的已经是一个前辈，
嗯，
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哦，我在教学的领域已经十年多，
嗯嗯嗯，
然后别人是刚出社会，他真的是小你很多哎、欸，什么八六，
嗯，
然后你就心里想说哇，你真的是小我十岁这样子，
嗯。
然后这种十几岁，你就会觉得，我好像觉得自己突然老了，
哦、
就也不能这样讲，但是觉得，哎、嗯欸，我好，应该是说，我觉得在工作领域方面，我前期都跟自己说，我是新人的时候，我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去问，
嗯，
因为新人还有容许犯错的时候，
嗯，
因为你是新人，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应该是我前辈跟我讲说，你是新人的时候，你就要赶快问，因为等到你。已经不是新人的时候，别人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的。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你不是已经做了很久吗？你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然后，所以当我自己可以去给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好像已经真的长大了。
嗯、
然后回头才发现，哦，居然过了十年，在工这个目前现在的那个工作领域上面啊，就是我才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发现自己长大这件事情，我的感触会是，很像是回头看，好像我已经回不去一开始的单纯的那种感觉，
嗯、
就很像是你刚才跟我分享说你在捷运上面看到什么学生的那样子。
對，我觉得回应到你说找不到那单纯，为什么以前喜欢是因为我很纯粹的享受这件事，可是后面我开始追求，觉得说啊。比如说我体力下滑，然后怎么样，我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以前那样子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是不是我不够努力？但其实不是，那只是因为你身体有问题，太胖了。不是啊，就有点像是
马上缩短2.5公分。
对，有点像是说，你今天就像我在节目上看到那些小朋友，我会觉得哇，他其实很纯粹的快乐，他可能觉得。我等一下捷运，我等一下还要赶去另外地方上课，我已经好忙了。可是那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忙，那只是一个从 A 地改到 B 地。我们每天早上起床，欸、那才是最忙的
事。我好像懂你，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会把时间塞满的人。
嗯，
就是我只要上课空档可以去赚钱，我就去赚钱，我就去接演出。
是，
然后我会把时间排得很满，然后之后下课之后又跑去夜店玩啊什么的，就是你好像一整天，然后。笔记本上面就是写
满，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充实。
嗯，
可是现在我真的不行哎、欸，就是你知道上次 Marco 就跟我说，他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很该怎么讲佛系吗？还是怎样？他就觉得说我现在的节奏比较慢。
嗯，
我认真有去反省，我还真的反省自己说、嗯、有哎、欸，我现在好像真的就是好像不会把自己什么聚会排得很多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还觉得说，哎、欸，我这样是不是错了还是什么的？
嗯，
欸、其实没有，只是我长大了、哦。有听到吗 ，Marco？ 只是因为我长大了。
他现在应该是我们三个里面排最满的，可能是被塞最满的。没有了，
不要 要这样。
我是说时间上，
时间上，时间上。对，那我觉得像因为回过头的这件事情，我就会去看一下，就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对很多事情他们都很有热忱，嗯，他的热忱会让我觉得说，哼，你真的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的那种。
嗯，
对，就很像是其实我上次看到有新人我们去校外教学，
嗯，
然后他可以跟学生，
嗯，
就校外教学就是一个你带学生去，然后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体验一切嘛，他可以在休息时间跟小孩玩老鹰抓小鸡，欸，
哦，这你应该
不
行，
我不行，欸，
嗯，
我第一个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一个老师，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那个体力，
嗯，
对，这就是体力跟那个你的一个框架问题。可是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看那个 Facebook 的就是动态，十二年前我发现我在学，我刚出社会当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一起玩鬼抓人。
哦，
对，我有看到一个动态是这样说，啊，今天跟什么小孩玩鬼抓人，结果扭到脚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哇，原来我曾经也是这么热血的一个人这样子，对，然后你才是觉得说哦，我好像真的长大了吗？对，但是这种概念，对啊，这是我觉得自己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的就是一个历程吧。
对对对对
对，那我总觉得以前，欸，你以前会觉得说，因为像小时候人家都会说，欸，你想要赶快长大，好像赶快长大哦之类的，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就想长大只会觉得
还是别的地方长大
十五公分对不对？想长大只会觉得是不是这样子进色情网站不用再点否了，怎么可能一定都点是的，啊，你满十八岁了吗？是的。会觉得希望，可是又会觉得是不是好像要负什么责任吗？
你说承担，长大就是一种承担，可是小时候哪会想那么多？你国中的时候会想要搞到高中吗？
我觉得那是想要知道未来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会想要窥探未来，就跟我现在想要有时光机，如果要有时光机的话，你会问我要不要长大，我只会想往后看说我到底过得怎么样，反而你会问我说要不要过去改变什么，我会觉得先不要，好，我宁可去看一下我未来到底有什么，我现在能不能改变呢，啊？会想要去看未来而不想要回到过去。
我也不会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什么，欸，
但我想要去未来看说你自己到底好了好一点没，还是最后会轮流真的只能在台北车站或是万华之类的，会想要担心这件事。但你说要赶快速长大吗？会觉得，还好，甚至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到，现在没有到这么长大。
你现在也，所以你认为自己还没有？
对啊，我觉得我的保护伞还是蛮重的啊，妈宝啦，那台湾最多的产物妈宝，
妈
宝，
妈宝
真的啦。
我因为我刚刚某某有讨论到一件事情，长大跟社会化一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很像，欸，嗯，我一直觉得长大对社会化来说好像是绑在一起的，你越社会化你越容易越快长大，但那个长大的感觉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它好像是一个社会框架，就是你一定要到怎么样的程度你才会觉得长大。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讨论那本把好朋友惹哭了，如果你够社会化你不会这样做吧？
不会啊，
就你不会这么白目。但如果把白目转成比较好听一点的想法，是你其实是单纯的想要那个东西，但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啊，他就是单纯的想要跟你
说，可是他没有尊重人啊。可是尊重不会是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吧？
是吧，你要学着尊重别人。如果你今天都
没有，我觉得尊重是
与生俱来，
尊重是一种教养。
嗯，
对，就是礼貌啊。
可礼貌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些人
社会化吗？
今天他如果这样子，他发现要尊重别人了，那他开始尊重别人，那也是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他其实也有尊重啊，他有问他，
他问三次
他一直想得到，所以问了三次，他就是想得到那个东西，
而且他就是他身上的东西。今天你如果知道那个东西根本不会为你带来什么的时候，可能你不会这样做。可是 我在我身上，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我家是做车床的，我看到身边有一些人也是这样做，然后我发现他的成长过程跟我成长过程很不一样的时候，我只觉得哦，因为他真的朋友很少，然后他接触到的人就是机器跟他爸爸，啊，他爸爸跟他就不会聊那些东西，然后你又发现他的行为上面会让我觉得，怎么到三十几岁了，然后行为还是跟国高中生很像。
可是到底什么是社会化？因为你看哦，
就是会假掰啦，跟人家假笑啦，哈哈哈哈，他就不会啊，他就很单纯，你跟他讲什么他就直接回你什么，
好吧，
然后他也只会跟你说哦，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把他自己想讲的告诉你，他把所有弱点 不管什么样的观点，正向的反向的他都跟你讲，
毫无保留，
这个人太好摸透了吧。然后像我们这种白烂的人就是会跟他开玩笑，
因为我刚刚会突然问说哎，那到底什么是社会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社会化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指出社会，
嗯，
因为我记得比如说小孩要送去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开端啊，
是是是，
因为我会突然想到的是因为我想到我的朋友，就是以前就谈带 他小孩来我家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可能就真的就是一个小孩会在那边跑还什么的，然后但是他之后开始上学之后他就说哦，他现在已经被社会化了，所以他现在有一些规矩或规范，或是跟人跟人之间会开始有一些分界这样子，
嗯，
然后就说哦，所以其实小孩从小就开始社会化的历程，欸，
我觉得像，
所以社会化是不是长大的历程，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可以讲，有一种幼儿园叫什么蒙特梭利
、嗯，
那种就是提早让小朋友知道有那种更大社会化的感觉吧，因为他一定要有学长跟学弟带你，
哦，
他进去就是混班吗？
我不太清楚，
他进去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今天是一岁，
嗯，
那我有两岁、四岁、五岁跟我一起上课，然后他们每天过去，比如说
混龄，
对，混龄，
嗯，
他过去，然后比如说他们今天，这是我从那个 podcast 上听到，他说我们今天要去的不是要做事情，他说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去的不是要完成任何事情，他说我们是要完成任何工作，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开锁，然后就从一到七号，啊，会有学长来教你，
嗯，
然后一个一个教，他有点像是大的人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叫大哥，
啊，对，而不是老师教你，
嗯，
然后他那个感觉比较像是我在跟他学任何东西，同龄的，不是
混龄
的学习，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吧，一定会有很成熟的人跟比较幼稚的，
对，所以其实好像我们出社会的那个社会化的应该说那个样本数更多了，所以我们会加速吧，所以因为什么会讲到这是因为你刚刚说你的朋友，
嗯，
他没有社会化很完全，大概就是因为他的样本数不够多，
很少，他很少，你会觉得他讲话的状态很像好像国中生，嗯，
真的，哦，
甚至很像高一，好了，我觉得国中生太那个高三升大学那种感觉，明明三十几岁了，嗯，
我自己就是想到社会化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刚出社会的时候会觉得说其实讲话为什么要那么文绉绉，所以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比如说跟家长讲话跟同事讲话为什么要这么的文绉绉的那种感觉，你也说不出来，你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假，
嗯哼
哼，就不是现在的我就是如此的就是文绉，就是你会想好就是前面开头要什么，你要说话之前也会想得很清楚，
对对对，
然后也会打得很官方，我就哦，我很会官方文字，就很会官方的回复，嗯，以前完全不会，然后以前讲话也比较随性，对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就是我觉得能不能判断一个社会化刚好真的就是那种刚毕业到出社会这个阶段，
嗯，
你的社会化的那个历程，
对啊，明明就是知道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对对对，
可是你到最后你会知道这样子好也不能说是对的，但至少在程序上或怎样你会觉得比较轻松吗？你会觉得比较轻松还是你觉得比较怎么样？
应该是说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有
你是专业的，
也有可能，因为就像刚才默默就跟我分享说，他因为可能自己家里工作关系，所以他的信件的往来在格式上没有这么的，
我们都很随性，
很随性，然后用语也很随性。因为他一开始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就是比如说跟厂商啊，然后沟通的时候，其实他会先打一个草稿给我跟猫狗看的时候，我们其实两个都会冒汗，就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帮他修。
对啊，
然后
他
其实他也很清楚知道说，因为他的经验就是他没有跟就是。其他，因为他之前的可能工作方式就是没有那么要求格式，
钢铁那些随便发给他们，
对对对，就明天交过来，
对对对，
就是说明天见之类的，
就这样而已。
然后我们就要打得很，就是说，关于您什么什么的，
就在里面要提到好几个点，然后甚至同时确认对方的点，然后再告诉我们，然后甚至在希望他越简短回复越好，而不是书信来往 N 次，然后发现什么事也还没讲清楚，
对。对繁文缛节，就对，就我们
希望可以再一次解决几个问题。
对，对啊，那我觉得讲话随性这件事情，好像也是我觉得那个社会化的，可以就是对于长大这件事情来讲，你懂我想要讲什么吗？
我觉得那个长大的感觉比较，我不知道你可能我们两个对于社会化的感觉想法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是好的，是因为本来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就跟我觉得我现在没长大。还没有长大到像你们这样子，我觉得我可能保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好的纯真，但可能在其他人看来是幼稚或是什么，或者怎么还没长大，可是我觉得那都是一个过程，然后每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每一个时间你需要长大的那个时间都
不太一样。对，因为我其实说真的，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啊，长大这样真的很累，因为很多事情就是你知道太多，你就要开始学会面面俱到。所以我觉得以我来讲，就是这样的面面俱到，其实让我觉得很辛苦。
那你觉得有到你现在觉得比较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一个自己的小确幸吗？因为他前面有讲到说，你如果看到什么昆虫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乡下小孩。然后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类似这样的经验，你会觉得我好像在这个茫茫人海，就是这种平常上班下班的这种车水马龙的时候，你找到一个能够你很开心的点，
小确幸。
对，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很多他做了某些事或看到某些事情，他就获得心中的小快乐。我现在长大了，有没有这样的小快乐？
对啊，
就小确幸。有啊，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是最开心的。然后还有下班很辛苦的时候跑去，我都会做、那個、
吃美观园。
哦，美观园会。哦，我跟你说，我其实就是一个吃东西很固定的人，我就是可能会去桃园街吃个牛肉面，然后就这件事情好像就在我心中打了一个勾，所以我就短时间就不会去，然后之后就可能会去吃美观园。对对对，然后就是不然就是去那个台北车站的玩寿司。我会在领薪水的那一天去台北车站搭机姐去台北车站的玩寿司吃寿司。
玩寿司在哪？
玩寿司在北车微风
楼上，
楼上有，一楼也有。对
啊，就大家有啊，大家应该没机会跟学姐吃东西，但我觉得学姐在享用她的东西的时候是很认真的。
我很有仪式感呢。
他不太讲话，然后你会觉得，因为其实我是吃最快的。有一次我们三个去吃米干，所以其实有好几次啊，我们一起吃了很多次。然后我看过学姐去桃园街牛肉面，他是那种进去有点像打卡，就是开始打，比如说5:15开始吃，他5:30就吃完，然后吃完之后他就那OK，那可以走，啪就走了，然后就觉得哦，他真的是来吃东西的，他不是来这边，他是来这边完成他一个 list， 就很明显。
或是有时候会等待一个老伯伯帮我付钱。没有啦，
后悔低级。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上很像是哇，你正在完成一件你很开心的事，然后其实你不想人家打扰。
对，其实是哦。
对对对，你会觉得
真的哦，
你会觉得哦，对，你也不想要，
没有想跟你聊天。
对，你不想跟你聊天，
完全没有要跟你聊天
意思。对，我会觉得因为我观察好几次了，然后反而我跟学长比较不一样， 我跟学长就是别人想说，哦，那就来吃东西啊，就在这边那个，没有，你是
他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
对，你在完成你的，
很认真，
你在完成你的这件事。
本人金牛座，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我吃完桃园金牛肉面，我会走到明星咖啡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反正一个面包店，然后我会去那边买那个，就是那叫什么俄罗斯软糖的软糖边。我还不是买一盒哦，就是我是买软糖边，嗯，我就会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行程
哦，
买了软糖边之后然后回家，然后就哎，好开心哦，就这样。
哦，原来如此。
对，很无聊哦。对，
但我觉得没有啊，这是一个过程，这跟为什么小时候，这是长大养成的一个过程。我想看我有没有类似的事。嗯，其实最近有，就是我从桃园骑车回来的时候，我会去我家附近的，就他现在已经不在我家，他当到昨天停止营业，果霸茶买一杯那个火龙果的特调，因为火龙果对我的肚子非常的友善。然后我到昨天去买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好意思已经没有了，而且我们只到昨天。然后我整个傻眼，我想说我的小确幸就在今天结束了
啊，这样会很哦。
我好不容易才觉得蛮好喝，就觉得可以持续。
我们用当你长大的时候来造句，就是当你长大的时候，火龙果就是已经特调已经没卖
了，难过，超难过，超难过。
好像对我也会很担心一些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消失，
嗯，
就很像是刚才讲到牛肉面啊，然后明星咖啡厅啊，就是一些小时候的习惯，我会很害怕它不见，
嗯 嗯，
真的。对，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会让我回忆了很多过去的我，
嗯，
对，我反而不会去想未来的我，
嗯，
然后我会去想，哎，那过去的我一定是慢慢造就现在我的一个历程嘛，那这当中就是我有没有很喜欢我自己。我其实送给孩子也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就是可能到了我这个岁数再回去看，想起了当时毕业的时候老师送给他这本书，他有没有成为他心中想要的那个大人。
嗯， 嗯，
对，这是我就是当时的初衷。对，我觉得听众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那对你来说什么是长大呢？当你长大的时候，
推荐给大家。
对，当你长大的时候，嗯，好，来，那我们今天就
到这边，
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妈，这不断的，我们在播久了。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
九二上扬高山咖啡。位于国姓乡九份二山的九二上扬高山咖啡馆，这里原本是一片槟榔园区，但因历经了九二一地震走山后一片狼藉，在恶劣环境中发现了一个幼苗，探寻之下才发现是咖啡苗，也开启了咖啡之路。因为肥沃土壤和短日照的环境优势，加上近20年了解咖啡品种特性、后制技术等，让他从2008年开始便在台湾精品咖啡豆评鉴连续多年获奖。此次将参与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第一杯咖啡品牌馆，将于11月17日至11月20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办。活动集结了台湾知名咖啡庄园及小农职人共同参与，将推出各种独家优惠及满额好礼，欢迎大家一起来闻香喝咖啡。更多活动资讯，请参考资讯栏连结或搜寻粉丝专页“农村小童”。